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，先问候大家，色身康泰否？少病少恼否？有不清利否？众生易度否？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，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《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》的节目。我们将一些简单的佛典故事和寓理，用平时易懂的说法将其演述出来，让观众朋友们可以借由故事因缘迅速地了解到什么是佛法与修行。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一生与自己最亲近最知心的人是谁？对于大圣的菩萨来说，与父母、配偶和子女的关系通常是非常非常亲近的。即使是释迦世尊本人，在他的本身故事中，世尊告诉我们，他的身边与他因缘最深的人们，都是过去无量生中不断不断的与他互为眷属、师弟等之人。这其实就是大圣的菩萨在无量生中修行的真实实况。也就是说，各位观众，未来有一天成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您的座下无量的弟子、眷属，现在在哪儿呢？不必想象，他们在天之涯、海之角，他们就在现在我们的身边，与我们最有缘的那一些亲人、眷属、师长、学生、同事、同学等等。那些曾经与我们遭遇、共处过的人们，其实过去生中都不断地和我们相遇。不管我们愿意或不愿意，未来世中还会继续地彼此结缘，而且缘会越结越深。善缘当然是越结越深。而恶缘如果不去化解的话，也会越结越深。这也是因果世间上不变的法则。各位下次有机会来台北正觉讲堂参访的时候，不妨看一看九楼讲堂的主尊白玉佛陀所结的手印是什么印。就叫做解结印。在修行上，出世间法要解开诸结，才能够次第的证得菩提。而世间法上也是如此。可以这么说，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解结的过程。所以平时导师常常教导我们，尽量不要去和众生结怨，而是反过来要努力的去利益众生。大圣佛菩提道的成佛，是在利益无量众生的过程而成佛，而不是一个人躲到山洞里面去自修，那样子最多只能够修得解脱道的阿罗汉果，无法成就佛菩提道的修行。那么我们就以释迦世尊的例子来看看。释迦世尊乔达摩的父亲净饭王与母亲摩耶夫人的故事，在以前的节目中谈到佛法中的孝道 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世尊俗家的配偶耶稣陀罗的故事。世尊在家的时候名字叫做悉达多王子，因为是最后生菩萨，万恨皆已圆满具足，所以从小就表现出无以伦比的善行。由于王子出生时外道阿斯陀仙曾经预计过王子可能会出家修行，所以净饭王很担心这件事。印度的气候有冬季、夏季、雨季三个季节，所以净饭王也对应了起造了三座最好的宫殿以及各种五欲的享乐，让王子依着气候来居住享乐，同时也为王子纳了三位王妃。父亲的心中希望王子可千万不要走上出家之路。悉达多王子他的三位王妃分别是耶稣陀罗、摩奴陀罗以及瞿多弥三位，其中瞿多弥的年龄最大，耶稣陀罗的年纪最小，可能比世尊小很多。也许是因为耶稣陀罗的出身较好，而且是王子的表妹，或者说是舅舅天璧城的城主，也就是善觉王的女儿，也是提婆达多的亲妹妹。依照印度的风俗，在18岁就立下了婚约，所以呢，后来立耶稣陀罗为皇后，当然这是后话。耶稣陀罗本名叫做巴达嘎嘎纳，他与世尊其实多生多世以来就常常结为夫妇。有一次，净饭王想为王子纳妃，又怕王子说不要，所以国王就准备了各种的珍宝璎珞，要王子代表国王去亲手布施给人民，并且昭告国内的女性都可以前来领取。所以王子就将珠宝送给了一位又一位精心打扮的姑娘。送到第7天，所有来领取的女孩们都不敢正面的看王子，低着头拿了珠宝就离开了。第7天，当所有珠宝都送完的时候，有一位特别美丽大方、气质又出众的少女，身边伴随着婢女和侍从们来了。奇怪的是，这位少女看见王子却完全不会害怕扭捏，仿佛是跟王子已经认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。少女说：太子，你可以将珠宝给我了。太子回答：你来太晚了，刚好珠宝都已经发完了。少女呢，娇嗔地说：为什么我没有珠宝？难道我犯了什么错吗？还是你存心要欺负我？王子不好意思地说：我不会欺负你的，是你自己来晚了，真抱歉，恰巧发完了。这样子好了，这个给你。王子就把自己手上珍贵的戒指脱下来送给少女。少女笑着说：我在你身边难道就只值这个戒指吗？王子回答：那这样子吧，我身上的东西看你想要什么，你通通可以脱下来拿走。结果少女说：我不能把你剥光光， 我只能让你英俊庄严。然后呢，少女就有一点不高兴的走了。旁边的人就把这件事情回报给净饭王，于是净饭王就派了人去提亲。女孩子的父亲摩诃那摩，同时也是净饭王的诸侯，说依照我释迦族的习俗，应当要进士比赛来招亲。我的女儿总不能嫁给什么技艺都不会的人吧。当时的印度的确有禁忌以求婚的习俗，以确保女儿所嫁为良人。净饭王知道了，担心王子的本事不够，于是就坐在那一边发呆思维。悉达多看到了就问，爸爸，您在担心什么事呢？净饭王就说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王子就回答，爸爸，您不用担心，请您把四方有能力的青年才俊都找来吧，让我和他们比试。所以各方的才俊都来了。比赛之前，太子只是静静地坐着，心中想着，真是奇怪，为了一位女孩，让这许多男人来参加进士，何苦呢？结果当然是各位都猜得到，在各种的比试当中，不管是书记、计算、骑马、射箭、文字、武功，所有的参赛者没有一个能够跟太子相比拟的。因此太子就娶回了耶稣陀罗。当时太子唱出了一首偈，欲过无限，哭闹有耻，宫中乐事多，长芦助敌阵，独入林深处，可助于禅定。代表当时王子已经升起了出家修道的心情。婚后，耶稣陀罗非常的受到公婆与太子的疼爱，日子非常的快乐幸福。但另一方面，太子想要出家求道的心却越来越深切。从小没有吃过苦的耶稣陀罗，常常从梦中惊醒，梦中的内容都是有关王子会要离开他的身边这样的噩梦。他对王子哭诉，王子只能安慰怀中的耶稣陀罗说，汝善大非，莫惊莫怖，莫作分别，世间法中自有如是虚妄之梦，不须怀愁，但当安隐，一常眠睡。也就是世尊总是安慰着耶稣陀罗说，你是我的善良的好媳妇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慌，不要胡乱做分别。本来在世间法中就会做一些虚妄的梦，不要怀着忧愁，睡吧睡吧，安安稳稳的睡吧。世尊常常这样的哄耶稣陀罗入睡。依照北传经典说，世尊离开皇宫出家的时候，耶稣陀罗已经怀孕了，但是腹内的胎儿却一直未能出世。直到六年后，当世尊成道的那天夜晚，孩子才出生。所以耶稣陀罗一直被全国人民怀疑他的不贞而饱受伤痛。依照南传经典的记载，则是说，就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天，王子听到了自己的孩子出世了，便说，拉呼升起了。拉呼是指罗喉药星 又叫做罗侯阿修罗。印度神话里面认为日食就是因为天上的罗侯耀星把太阳给吞下去了，所以太子说劳务升起了，也就是说障碍我出家解脱的那个障碍升起咯。所以后来这个小孩就被取名为罗侯罗。当时那个夜晚，太子倚在门边凝视着房内产后沉睡的耶稣陀罗，抱着儿子罗侯罗，然后太子转身离宫出家，走上修道之路了。在南传的寺庙中常常会看到这样一幅的壁画，不论是以北传或者南传的记载，世尊出家以后，耶稣陀罗都极其的伤痛，甚至怨恨。由于耶稣陀罗的美貌，所以有许多其他各国的王子前来求亲，但是耶稣陀罗通通都拒绝。这一点我们后面再来谈。后来消息传回来了，听说王子在外面过着求道苦恨的日子，所以耶稣陀罗不再打扮了，不再嬉戏了，剪去了长发，脱下了珠宝与华服，模仿世尊穿上了黄色的修行衣，过着日中一时山林苦恨的生活，身在后宫不愿出来见人。6年后世尊成道了，成为圆满的佛陀了。接下来世尊便到处奔波说法度众。再经过5年后，世尊终于回到家乡来应供说法了。耶稣陀罗真是又高兴又悲伤。王宫里所有的人都出去礼拜佛陀，只有耶稣陀罗没去，因为他的心中百感交集，又复杂又矛盾。他想着，佛陀一定会亲自来看我的。他拿出了许久未穿戴的华服，开始精心地打扮了起来，心中所期盼的是太子能够还俗，重新与他过恩爱的生活。为此小小的私心，他甚至向外道范志恳求，如何能让自己的丈夫回心转意。外道用草药和咒术制作了一粒欢喜丸给他，告诉他只要让世尊吃下这一粒丸子，就一定会回心转意，回来和他过夫妻生活了。其实这种行为是对佛陀生起了伤害的心，是很重的罪业。但是我们可以怜悯当时的耶稣陀罗，他忘记了太子已经成为三界的至尊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得了佛陀。甚至他不敢自己交给佛陀，所以把欢喜丸交给儿子罗侯罗，要儿子拿这一粒丸子去供养父亲，那么父亲一定会接受儿子的供养。果然佛陀也吃下了这一粒欢喜丸，但毫无影响，毫无反应。身在后宫的耶稣陀罗甚至还在那里算计着，应该是药力还没有发作吧，想来晚上就一定会发作，太子就会回来找我了。他整夜的等着，但是直到第二天早上， 佛陀与僧团比丘又出去托钵了，他才知道这一切的算计都成空了。饭食完毕，佛陀把钵交给净饭王，在两大弟子的陪同之下，来到了耶稣陀罗的寝宫。佛陀在早已准备好的垫子上坐下。佛陀说，让国王的女儿如愿的向我行礼，不要再说什么了。世尊终究来到了后宫，接受耶稣陀罗的供养了。分离了11年后，耶稣陀罗终于又见到太子了。他在楼上远远地看到佛陀与僧团来了，他开始痛哭。佛陀果然来看望他了。当佛陀刚刚坐下，耶稣陀罗忍不住的，自然而然的，恭敬的五体投地顶礼佛陀。佛陀为他说了法，安慰他之后就离开了。为了要留住佛陀，他特别事先教导，要儿子罗侯罗说了一番话，要儿子向爸爸要求遗产，希望能够留下爸爸。但是仍然留不住佛陀。许多释迦族人都跟随着佛陀出家了。在佛陀离开后，有一次，佛在奇树几孤独园，指派大目犍连长老说，你现在就代替我到迦毗罗卫城问候我的父亲和我的姨母，还有我的叔父胡范王等等。然后呢，你要去劝诫罗侯罗的母亲耶稣陀罗，让他割舍母子恩爱，让罗侯罗来跟着我出家。你告诉他，母子恩爱的欢乐是短暂的，死后堕入地狱，母子彼此就不再认识了，永远离别而受无穷的痛苦，到那个时候再来后悔就来不及了。罗侯罗未来来修道，来正果，还可以回去度化他的母亲，脱离轮回生死根本，证得涅槃清净。你就这样子去吧。那到底耶稣陀罗后来是否有交出儿子呢？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等下一次的节目再为各位介绍。阿弥陀佛。